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年我们会开始另外一个系列呢，叫做路德记的系列，就是我们会看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呢是一本相当短的书卷呢，但是很有趣的，只有四章。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接下去会看那个撒母耳记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开始这个新的系列，叫做路德记系列。啊，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信心的试炼。我们从第一章来看，但是我们还没看第一章的时候呢，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路德记啊。路德记，我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呢很熟悉啊，常常读了呢都很感兴趣。那么作者是谁呢？作者是谁呢？一般上传统的接受的这个说法呢是这个撒母耳啊，撒母耳。当然他在这个整本书里面没有说哪一个是他作者。啊，所以传统的这个讲法呢是这个撒母耳。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路德记这个跟波阿斯一起结婚这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啊，我们就得到一些线索。这边讲到撒门从这个拉赫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比的。你看撒门跟拉赫生了波阿斯，这波阿斯呢，记得波阿斯就跟谁？跟路德结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拉赫就是那个妓女啊。记得当这个以色列人要从这个迦南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耶利哥城遇到的就是这个拉赫，所以那个时候是进这个应许之地呢，第一代的人就是拉赫，接下来呢就是波阿斯，所以这两代之间，所以我相信这个路德记啊的事件的发生呢，是在这个四世纪的这个初期，因为第一章讲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当士师掌权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有这个饥荒，然后接着下来就是那故事的这个慢慢的演变，所以呢，应该是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发生。那么至于写作的那个完成的那个日期呢就不同，就是在比较后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你看这个路德记啊，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第21-22那边讲到大卫的这个家谱啊，这边讲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换句话说，这本书至少是在大卫做王他那个时候呢写的，至少在那个时候，最早是在那个时候。OK， 所以大概有一个概念啊，那时候成书的时候是几世？那么目的是什么呢？那目的呢是让人家看到这个在这世事的时代，除了那时候那个战乱的情形，那种很混乱的情形，也有另一种人民生活的这个情态，啊，特别这个田园的这个生活。那么也特别要指出这个大卫王家族的这个渊源呢，就是他的这个家谱。大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伯阿斯，然后伯阿斯，那接着下来，最后是由这个耶西所生的啊，要指出这个大卫的这个家谱。那么也是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大卫这个引言来的，因为你读了这个路德记之后呢，接着下来就是什么？就是撒母耳记上，然后讲到大卫的这个开始了。那整本书呢是用字很精简啊，而且文笔呢清丽生动啊。那么这本书呢被译为希伯来文化中的珍珠啊，如果会希伯来文的这些人你就很欣赏，这是很优美的一本用诗歌的方式所写的一本书。那么当然你知道这本书呢跟这个士师不同，士师记呢是讲了一个黑暗惨痛的这个历史，但是呢这个路德记呢是让人感到很敬佩很兴奋的，里面的故事呢告诉人这个有一个 人啊，就是路德，他有那个信心，靠着信心信靠神，而带出一种很特别蒙神赐福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透过他与波阿斯结合在一起，那么呢，就由他而生出的这个他后代，就是个大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这个整本书的这个重点呢，就是他的信心，这个路德的这个信心。好，路德记呢，他的这个纲要呢是分成四个部分了。第一章是讲他聚居还有回乡啊，这个是他的信心的这个试炼。第二章呢，舍己卖穗过活，这信心的劳苦。第三章呢，妙计结亲啊，他怎么他的家伙怎么教他啊，怎么去跟这个波阿斯呢结婚，这是信心的应许。那第四章呢，当然他们结婚了就生子了，这是信心的赏赐。这简单的这给一个概念啊，这是路德记的这个纲要。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第一章讲到这个信心的试炼，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这个试炼呢？第一点是论到的面对苦难，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讲到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居住，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我们开始一个简介，就说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呢是有这个饥荒。那饥荒是因着什么缘故有饥荒呢？因着什么缘故有饥荒呢？那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自然因着干旱的缘故，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人造的啊。比如说在士师呢，记这个第六章那边，在基甸那个时候呢，讲到有米甸人啊来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呢就在山中的挖穴挖洞建造这个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谎之后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牛牛羊驴也没有留下。这是讲到敌人呢来攻占这个以色列地，把这些粮食这些牲畜呢都掳掠拿走，以致他们没有粮食吃，这个是知道饥荒的一个可能性。我相信在这里这个饥荒的可能性呢是天然的，因为这个呢是发生在开始这个起初的时候啊，而且那个时候什么是这个士师在秉政，就是他掌权的，如果这个士师在掌权的时候，应该这种敌人应该不会来。而且这个是米甸是在这个四世纪的大概中间那个部分，中期不是初期。 OK， 所以呢当有这个饥荒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妻子还有两个儿子呢就带去这个摩亚地居住。那表面上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他只说应该做的，如果有饥荒你就哪里有逃啊，逃去哪个地方，哪里有粮食就去那个地方，对不对？这个是人的这个本性呢，你有逃难的这个本性呢，那求生的这个本性呢。但是呢问题是他们逃去哪里？他本来什么人来的呢？他们是伯利恒。那伯利恒这个地方呢是以后呢是大卫的这个出生地，也是什么？也是耶稣的出生地。如果你看撒摩记上十六章一节那边讲到这个神差遣这个撒摩去哪里，我差你往下面这边呢，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要在他众子之内呢预定一个作王， 耶西就是这个大卫的父亲，所以神要撒母耳呢膏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呢是从伯利恒而来的伯利恒。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很出名的这一段话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讲大卫的城里是到伯利恒。那圣经里面在这边呢，特别是讲到这个以法他啊，你看如果第二节的话，伯利恒的以法他人，那因为伯利恒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两个伯利恒呢，一个是在南部这边，在这个耶路撒冷呀，耶路撒冷附近那边，另一个在北部那边，在加利利海那边西边那边，所以有两个，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是讲到在这个南部，是大卫的出生地，也是这个耶稣的降生的这个小城啊。这告诉你们，就是要追溯最后的目的呢，是要带告诉你啊，这个人呢是这个大卫的祖先，也是主耶稣的说祖先来的。这边刚才我是说他们遇见的饥荒，他们就逃去摩押地，对不对？这对不对？好，还没有讲，还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之前呢，稍微介绍这些人的这个名字啊。这个以利米勒啊，他的意思是我神为王。那么这个拿米呢是田呢 ，sweet。马伦呢是骆子，他的孩子第一个马伦是骆子，第二个是基连，基连是憔悴啊。那可能他们的孩子在那时候饥荒的时候吃的不够，因此营养不够，所以他们体质比较弱一点，这个是个可能性呢。啊，那么接着他有一个他们呢就带他们全家呢去的这个地方叫做摩押，对不对呢？我们从这边我们看不到，但是后来我们从这个拿米他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那种的反应，他那种的评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这方面呢，他的这个丈夫呢还做错了事情。他带他的家人呢去一个地方，去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一个摩押地的摩押人的这个地方。圣经对摩押人有什么评论呢？你看在这个申命记23:3，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就说亚门人不可以进，他不可以加入这个成为以色列人了，十代以后也不可以，永远不可以。那来到尼西米啊，就是等他们回国被掳回国之后啊，当日啊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意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们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神要他们什么？跟这些外邦人绝交。但是这个以利米勒我神为王的这一个人，名为这个以神为王的这个以利米勒，他却偏偏的带着这个自己的家人呢到这个外邦人这个神所禁止的人的这个地方去。这是我们华人所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往山中行啊，知道死贼你即使不知死啊，不知死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不要单单想说哦，那边有食物那边有好处你就去了，不是单单看这个外表或者看物质上的这些好处罢了，更要想到什么属灵上的这个这个益处好处跟坏处。因为他把孩子呢带去那边，你也不懂会在那多久，到最后呢孩子你看就跟什么 跟那些摩押的女子呢结为夫妻的，结婚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没有别的以色列人在那边，只有那些摩押人，所以他不需要这样子做一个选择，他可能可以另外一个选择什么，继续的留在他的这个本国内，他的自己的这个以色列地里面，神可能会眷顾他，或者他可能到北方去，这个是南方啊，他可以到北方去，或者到这个约旦河东，就是这个马拿西，这个加德，还有这个流便那些支派那边，那些同样的以色列人支派那里去，但是他不往那边去，可能一个原因是这个路途的缘故。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伯利恒到这个摩押地大概是60到70公里，但是呢要走呢是大概4天到5天啊，远不远？相当远，近不近？也相当近了，对不对？也相当近，如果你要去北部的话更加远了。那可能一个原因是他们围着便利的缘故，方便就在隔壁呢，那过两天就到了，过来了约旦河就到那个摩押地，但是他要走的路呢是崎岖不平的。那但是呢他的这样做法呢到最后呢对他们是不好的，到最后呢他们就他孩子呢就跟两个女人结婚。你看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俄尔巴就是景象的名字，一个名叫路德，路德是友善啊 friendly 啊，在那里住了约十年啊，住了约十年。再接着下来圣经说，马罗呢既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妻子。本来一家人他们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求生，好让他们能够在那个有食物有粮食的地方呢能够得以存活，但是结果呢就几乎整家人呢都葬身在异乡那边，几乎全部人死掉，除了这个拿俄米，当然还有两个什么两个媳妇了。那你就发现到有时候我们人按照自己的这聪明，我们以为说啊，我这样子的做，我这样子去那个地方啊，我必定能够啊有一个好的这个将来的，不一定，不一定的。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神，就是这样子一个事情。那这一家人是很聪明的，以利米勒，我相信他是应该是有一些名望的人，因为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赫城的人呢都来问这个拿俄米，哎，那这是拿俄米吗？赫城的人就所有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来看他。如果你是一个无名的小猪，一个很贫穷的人都不认识你了，你回来人家知道你是谁吗？不会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去了，但是呢却死在那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那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不要贪着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不是，你一定要依靠他。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跟两个这个外邦人结婚，后来呢就有这个路德呢就有剩下了这个大卫作为后裔。那这个呢事件呢不要让我们成为说我们可以像我们基督徒啊可以跟外邦人结合在一起。你看路德就是一个什么很好的一个例证啊，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呢？答案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系统，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习俗里面，当一个女的要跟这个犹太人结婚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女的一定要什么答应说跟随她的丈夫信奉 这个耶和华的，你从这边呢可以看得到。当然真心还是假的，那时间当然会告诉我们啊。但是至少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防备的这个作用，就是让他女方呢一定要跟着男方来信他们的这个宗教，这个信仰就是他们犹太教。第二点，这个是神的特别的恩典，这是特别的恩典。你发现到这两位，其中一位呢到最后是一个什么，一个假冒，一个是冒牌的。神恩待这个拿阿米，有这个路德他真心的来相信，不然的话可能两个呢都会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呢把他们带到什么，这个敬奉外邦人的这个神那边去。好，所以呢这个不能够来成为说，哦，我也可以学他们这样子，学路德呀，因为学这个例子，我去跟外邦人结婚，那我可能我就会，我的后代呢就很信，跟随主，就爱主，不能，这个不成为一个好的这个理由。好，既然讲到这一点，我们就发现到，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按自己的聪明，不要按自己的聪明，一定要靠主。拿阿米当他经历了等十年在摩亚地的时候，丈夫离开了，孩子也离开了，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是很难受的。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还有两个媳妇，但是感谢主啊，他的心还继续的仰望神，他还会打听，他还会想想，我还要回到神那边去。所以你看第六节那边，他就以两个媳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换句话说，他的心仍然信靠神。虽然这个悲剧临到他的家里，临到他的身上，一般上的人呢都会说，神啊，你这样子的对待我，我怎么还可以相信你呢？我放弃你这位神，因为你这位神不祝福我，我要放弃你。拿阿米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因为他的心还是紧紧的依靠神。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不是说信主的人就没有事情一帆风顺，圣经没有这样子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一些不幸的，让我们很心痛的东西的，你可能你没有想过的。那当那些东西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这位神？你还会以那位神为眷顾你的那位神，还会相信那位还会赐福你的那位神呢？拿阿米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智，他就有这样心智，他还是要回到神那里去。虽然他过去他的生活走错了一步，但是他的心还要归向神。就像圣经在这边所说的诗篇42:11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可能是这个拿阿米的呼求，为何烦躁，还是要仰望神，还要赞美他，他还是继续成为脸上的这个光，是我的神，是我的帮助。那这是我们的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你才能够度过这些难关，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就垮下去了，很容易你就被这些凄惨的东西呢给遮掩，你就看不到神了，你看到就是自己的悲哀，自己的凄惨，也是慢慢呢你就把神给忘掉了。求神帮助呢在苦难当中仍然归向他，仍然仰望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他是我们的这个磐石。你站在那个耶和华，站在神那边，你就不至于滑倒， 你也不至于赤脚，你还可以站了。好，第二点，这个信心的试炼是什么呢？要面对这个抉择。所以这边就讲到他们回呀、他们两个人呢就要跟这个他的家婆啊回去伯利恒。第六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在这个回家的旅途，拿阿米呢就给他们这个两个媳妇呢选择。第一个呢选择什么呢？回到你所熟悉的地方，回到你的娘家去吧，回到你妈妈的家去，你妈妈会照顾你的。不单单这样子，这边也讲到有你自己的这个幸福啊，还会在那里，你们可以在心腹家中呢得平安。是的，而巴姆路德讲，对呀、有理由啊，对呀、而且接着下来呢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两个人呢还是坚持不回。你看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第十节，拿阿米说，我女儿呢，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就说没有希望，我已经不能够，已经老了，我不会生了。那接着叫我女儿们啊，回去吧，又第二次跟回家回来，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他是说我不能够生，即使我今天有丈夫，我能够生的话，你也不能够等这个孩子。那你知道这个这背后的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犹太人在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习俗，我们所谓的这个地级凶霜啊，我相信你们也听过吗？地级凶霜就说嘛，如果这个弟兄啊结了婚，他死了，这个弟兄只有一个弟兄死了，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或者哥哥呢，要跟这个死者的妻子呢结婚，啊结婚，那么生出第一个孩子呢，就归给那个死者，然后他呢可以领受那个产业，这个所谓的地级凶霜的律法来的，啊他讲的这个意思就在这边了。所以说为什么要生子，如果你生子希望这个子我的儿子能够再跟你结婚呢、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所以不可能了，所以呢没有希望了，跟着这个拿阿米去没有希望啊，回家回娘家，我要睡觉我就睡觉，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哦那边可能我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丈夫，多么好啊。这个是一个面对一个抉择了，我们怎么样面对抉择呢？我们会不会因着一些利益我们心里就动摇了呢？会不会？然后信主啊，信主的人呢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可能别人的讥诮，别人施加压力，或者可能失去一些朋友，或者失去一些工作等等，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呢？你还会继续的留下来吗？你会像这个俄巴，还是像这个路德？俄巴就说哭了一次，接着下来什么？你看第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俄巴说，想想也是有理由啊，我回去我前途无量，我留着下来我的前途就多暗淡，我宁可回去吧，有好处啊，好处我要领受。这好处呢是什么？除了他的在这个可能可以结婚，而且他是回到他的那个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 啊，这个是回去他旧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个俄巴是一个假冒的一个所谓的信奉神的一个人，外表说，哎呀，我是信奉耶和华的，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讲我信，他心中呢，不是完完全全的信。那这一种呢，要很容易呢就受到影响，这是圣经所谓的这一种撒在田土的种子来的。你看，在马太福音13:20-21，撒在石头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些人一点的逼迫就完了，一点的是好处呢，他就完了。他只不过是因着好处，被好处这些东西来左右了，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来左右，不是他们真正的心中相信，要爱慕跟随这位他们的神。那你跟我呢，要小心，要在这方面要小心。圣经跟我们讲，那个真正的是那个撒在好土里面，它就能够什么生长，能够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的，那个是有扎根、有结出果子的，这个不是的，这是外表上长出来没有果子的，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有逼迫来的时候呢，就完了。那我每次都说，逼迫会来的，我们不晓得几时。平时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人在笑，哎呀，这个是信耶稣的人啊，一些讥笑你，你能够不能忍受？当你去敲门的时候，人家把那个门砰一关住，你心中呢，砰，是震了一下子，你会不会离开神？你说神啊，我不要了，不会。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不会了。啊，慢慢慢慢，这种逼迫可能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重，你能够忍受得了吗？你能够忍受得了吗？你要做一个抉择。那就在第4集，就304 AD 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 Timothy， 他是一个执事来的，他跟他的妻子刚刚结婚大概3个星期，他就被逮捕了。为什么逮捕呢？因为他手中有圣经。那在那个时候啊，圣经呢是一个很贵重的一样东西的，所以呢他们就说，你要把那个圣经拿出来，我们要把它烧掉。这个提摩太就指示他说，我不肯。好，你不肯，我给你看一点厉害。他就把它什么，就把它吊起来。怎么吊法呢？反过来吊，把它嘴巴呢塞住，好吧，用东西塞住，让他不能够讲话。然后又把那块石头呢绑在他颈下，把他拉住。哇，这种的这个酷刑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我们想了，哇，人家叫你在站坐的时候你就很辛苦，你反吊起来，然后呢口塞住，然后呢用石头吊在你的颈项上，那感受呢是很难受的。那么接着下来呢，她妻子看到了这么凄凉，就跟丈夫说，丈夫啊，请你反悔了，请你把你那个圣经拿出来吧。但是呢，当他们把那个提摩太执事的这口中的东西呢拿出来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愿意以我的孩子来兑换神的话语，那本圣经。他就跟他太太说，太太啊，你误会了，你这样的爱，这样的做法不是爱我。哇，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那些人呢听了说，又把他的这个嘴巴塞住。然后太太听到她丈夫这样的鼓励呢，她太太也说，好，既然我丈夫呢这样很为主牺牲，她也一样愿意为主牺牲。最后呢，两个人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这样子的为主而牺牲了。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不是我编出来的。这告诉我们，来到有一天，真的是跟我们皮肉有关系的，伤这个皮肉这个痛的这个东西有关系的，你的选择是什么？当这个神呢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把他身外物拿掉，那对于你可能身外物没有什么 重要，当然有些人很重要了，少了一点东西，哇，那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对叶波呢，少了一些生而无还没有问题。后来呢，神就允许这魔鬼继续他伤害他的身体，他的皮肉，让他满身都长了毒疮啊，从头顶到脚底。他有没有咒诅神啊？没有，他没有咒诅神，他没有离弃神，没有，他还是持守着他自己的身。当然他也是会有埋怨，但是他还是继续的持守神，持定着这位是他的神。那你跟我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觉知，要一个这样的觉知，说我要我这一位神，我不要因着一些利益一些舒适而放弃这位神。就好像这个俄尔巴有丈夫有娘家，这个拿阿米这孤苦的一个老人家没有给我使用，我就把他放弃，我去回去敬拜我的这个神，这个基莫，这个巴利皮尔，这个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总要做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第三呢，要面对使命。接着下来呢，你看这个路德他怎么样呢？在十四节，只是路德舍不得。那十五节，拿阿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回去去跟他去拜吧。”但是路德怎么讲呢？啊，路德讲的这一句名言呢、啊，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是能使你我相离啊，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的心智已经定了，他就跟着这个家婆走。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在华人思想呢不能够了解，对不对？这个在这个当时的这个习俗，在这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他们这个婆媳这个关系是那么的不同啊，特别是在这个情形里面，你看到只能够死才能够把他们分割。但是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在活着的时候，婆媳的那关系啊，常常都为什么闹得鸡犬不宁，对不对？常常都是出问题在什么婆媳的这个问题。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婆媳可以好好的相处，不单单可以好好相处，而且可以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的这种情形，那可以学习。那这个路德他就拿定了这个这样的这个心思，说我一定要跟随你到底了。他没有第二个心，就一个心态，就好像那个迦勒，神怎么讲呢？神说他是那位一心一意跟随我，是那位忠心跟随我的，他没有离弃，他就是这样的跟着神来侍奉他的。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也要抓住我们的使命。你在神面前，你有没有立志你要做什么？你这种东西是没有东西可以挪动你的，没有东西可以使你分心的，不论什么东西都好，除非是领导，不然的话你是坚定不移的，有什么东西你自己要抓住。神这位神你一定要抓紧，你一定要对神忠心，你要对神呢有这个忠义的这个忠贞之心。你看在这里，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啊，不单如此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这一次再提到说受逼迫， 那彼得前书也是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原是为此什么呢？为着行善受苦，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忠心。是的，你要抓定心志说，你要为主受逼迫。这个是我常常强调，你时候还没到，每个人都讲我是基督徒，我会跟随主，但是当那一天临到的时候，你要抓紧，你不抓紧的话，你的手就滑了，就像抓到一个油滑滑的那个绳子那样。所以我们要抓紧，而且也要至死忠心。第76:10，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神要我们至死忠心，不是到一半，不是到最后一分钟，乃是到死为止。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抓紧，抓紧说你要对主是怎么样的一个心，而且你要听神过于听人啊，听神过于听人，不要说人有权利，不要说人给你一些好处你就听他，你一定要说听神过于听人，就要像这个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抓住，你抓紧这些东西呢，你就是一个得胜，你就是一个逃生喜悦的。好，最后在这个信心的试验什么呢？必须要教导我们面对这个管教，面对管教。你看这个拿俄米他回来，你看19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赫城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刚才我说赫城的人表示说，他们这一家人呢一定相当有名的，他们一定相当有名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了，都知道他们去，现在回来又知道了。然后接着三人就问，哎，这是拿俄米吗？以前你是那么美丽啊，豪华的，那回来怎么是那么寒酸啊，怎么这么苍老的老太太啊，他们不敢相信。接着下来拿俄米怎么回答呢？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甜啊，啊，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啊，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他告诉我，全能者就是神，使我受了大苦。他知道这个苦难啊是来自神的，原因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他们自己私自呢按着这意思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若不是神的怜悯呢，他可能所有的人都葬身在那边，甚至包括他自己本身。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如今他还可以让回到家乡里面，但是他受了很大的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是的，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是的，满满的去啊，空空的回来。他知道这个是从神教导他，教导他，你要得到满满啊，这个满满乃是从神来的，福气乃是从神来的，不是你自己可以按照你的方法你可以得到的。神可以把一个丰满的人把他遥控，但他一点都没有管教他，但是神管教一个人是让他什么得到益处，让他学习成为敬虔。就好像希伯来书12:11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借助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是的，神管教，但是当你不听神的话，神会管教，那有时就是管教是很严厉的。你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个例子里面，死的死，葬身在异乡，葬身在异乡， 你不要以为说，哦，我没有像刚，我按照我的方法，我不理神，我照着方法去过活，我让神管教吧，那时候才醒过来。不要的，因为要付的代价呢，是大的不得了，是你跟我是难以想象的。拿阿米就是有这样的经历，他告诉我们，你不要叫我拿阿米，你不要叫我是一个甜的，你叫我是苦的，我已经经历了这个人生最苦的那个阶段了，你不要再学我了，不要再学我，要学聪明，依靠神，依靠神。神呢，让那些人呢，接受平安的果子，不单单接受平安的果子，也叫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你看希伯来书12:12-13，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蝎子不致歪脚，反得全意。这个就是他劝导一个人受神的这个管教，受神的指导的时候呢，他手都发酸，他手都挤不起来。现在这个桌子说，你起你了这个下垂的手，你发酸的脚也挺起来。那么呢，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就是你把那个道路修直，不要让别人哦，那些瘸子呢歪脚就跌在这个被绊倒，就是你要把那个道路修好，让别人呢从你身上学到，你教导别人，别人就能够走一条正路，不要走一条不听神话的道路，以致你要受苦，受不必的这个指导。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知道管教呢是神把人引回到他那里的一个途径，但是呢却要付出大的代价，要流很多的泪的，要有很多的这个伤痕的，千万千万不要乖乖的静静谦谦的跟随主，你的生活是蒙福的，你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是的，在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试炼，当我们面对着苦难，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而做，不要像这个以利米勒那样，自己随着这心意到一个神所不喜欢他去的一个地方。当人掉入一个苦难当中，神的管教在他身上的时候，不表示说他没有希望，他还是可以说靠着主，还是要仰望神。面对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属灵方面的这个好处，不要单单选外面外在的，哦，漂亮啊，有钱啊，大车，有很大的这个汽车，很大的这个房屋给你，不，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他有没有爱主，他有没有跟随主，他爱不爱神，爱不爱你。面对这个使命，你一定要抓住，你在神面前你对主有怎么样的一个心，你怎么样走这个世间的道路。我们说要容神一人，后主在里，这是我们的主旨来的，我们教会的主旨，一定要在各方面都能够使神得荣耀，各方面使人得益处，不单单那种，也要等候主的再来，不要等候发财，不等候其他东西。最后当面对管教的时候，仍然谦卑，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我们谦卑的接受，一定能够从中得到益处，也让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来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救主，他能够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一切的这个试炼，你相信他，他能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从这个路德这个女人的这身上，还有从这些俄尔巴，还有从这个拿阿米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一些重要的人生功课。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专专的认定你，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智慧来做决定，而是按照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来走，让我们不至于受一些不需要的那些痛苦。你施恩怜悯我们， 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